们啊、早晨唱的诗歌啊，许多的啊、歌都讲到耶稣是王啊，他是主。最后一首《爱的团契》里面也讲到他是主啊，我们要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啊。我们还要再唱一首歌啊，这首歌。是大家熟悉的啊，成为我意象，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
求我心中完成为我意象，我别无爱慕。敬仰充满我思想，我心向往，随着我随心自容，使我光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真言。占据我心，我与你合一。我不求虚名，也不求富有。你是我基业，从今到永久。山的君王，你是我万有。天山的君王，光明的太阳，容我向天乐，我已大声赞。我心属你心心永无变更，万有的主宰成为我意象。
请坐。愿主啊，天上大君王成为我们的意象。今天啊、要特别来思考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从腓立比书跳出来啊。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迎接你的王，迎接你的王。那三年前啊、我也讲了这篇信息啊，所以我重复再讲啊，没有没有啊。三年前呢，我把路加福音十九章跟约翰福音放在一起讲。今天我要把十九章整章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思考。那今天会读很多的经文，但是我要大家能够从神的话语里头来明白中之节，我们称它为中之节啊，因为 Palm Sunday 啊，考大家啊，这个中之是来做什么用的？在 Palm Sunday 的时候做什么用的？铺在地上啊，然后让耶稣骑着驴驹走过啊。再考你们第二个问题，请问四福音书哪一卷有讲到中枝、中树枝？ 不是都讲吗？答案，答案是只有约翰福音提到棕树枝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思考啊，在路加福音，他没有特别啊，其他的马太、马可都讲到树枝，路加福音连树枝都不提啊，连树枝都不提。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来思考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里头，他谈到说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更是看见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当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时候二十八节开始讲到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在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刚刚我们念的经文。但我们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今天要花一大部分时间要来看十九章整章上下文，来看一看说耶稣上耶路撒冷，最后在他地上的时候，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这一段路程，还有是怎么样的一个上下文怎么样的一个 context 之下好让接着圣经来思考我们的人生。今天的题目叫迎接你的王。这题目本身就告诉大家这里的焦点是耶稣是王。耶稣是王，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王，生命的主。二十八节的时候，你发现到他说，他一开始说耶稣说完了这话这话，然后就叫前面去上耶路撒冷去这一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节告诉我们前面有一个前文要注意的。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前面有一个前文跟耶稣上耶路撒冷有关的。前面是哪一段经文呢？前面是讲到一个十锭银子的比喻。我们来看十一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耶稣就开始要说比喻。那你会说这里十一节前面又讲到说还有前文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我们先看十锭银子的比喻。十锭银子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十四节，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那耶稣讲了不少比喻，都是讲到仆人、主人，然后主人给仆人钱你不要把所有的比喻混在一起这里的比喻是讲到有这个十个仆人交给他们十锭银子大概一个人一锭或者十锭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跟另外一个比喻讲到五个两个一个的不一样，这里是全部都一样那他德国回来的时候，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要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请问他这个主人交给这个仆人的时候，银子的时候，吩咐他们做什么？ 你们去做生意啊，只等到我回来。这清不清楚？这很清楚。那另外一个比喻呢，好像不是很清楚啊。然后主人忽然间要求很多，这个比喻是很清楚的。主人要他做什么，讲得很清楚。十六节，头一个上来说，主，你的一锭银子，所以你发现原来是一个仆人一锭，大家都拿一样，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了，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那前面的是好的仆人啊，又有一个来说，第二十节，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啊，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所以有一个仆人，主人称他为恶仆。他说，主人啊，你看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都把它包得好好的。他怎么称呼这主人？严厉的人。请问主人严不严厉？你赞成他是严厉的人啊？我还没赞成你的赞成哈，等一下我们继续看。然后他说，没有放下的要去收，没有种下的没有放下去的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对还是不对？请问主人有没有放下，有没有种下？有什么？给他一锭银子啊，主人从来没有说，你们用你们的钱到时候呢，我期待你们赚的钱啊，把你们自己的钱的那部分收起来，剩下赚的给我啊，没有啊，主人是有给他们一锭银子。所以你发现这个恶仆啊，主人怎么说？我凭你的话啊，你口来定你的罪。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呢，并不是无知。你既然称我是严厉的，你还不怕，那可见我不是很严厉，是不是？如果我真的是严厉的话，你还敢这么做吗？没有放下的要拿啊，没有种下的要收。那你既然知道啊，主人并没有同意说他是严厉的主人啊，他只是说，你既然这样子称我，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这里是讲到什么？这里讲到还有一个方式，你至少可以做的，就是把它放在银行里头，到时候还有利息。也就是说，主人严不严厉？放在银行收利息难不难？不难，是不是？不难，几分钱也是利息，但原封不动的带回来。二十三节你就发现到说，诶，这个主人并不像那仆人所说的那么严厉。二十四节，在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的一锭来，给那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27节，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玩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这是一个比喻，这里的比喻讲到三种人。第一种是良善的仆人，良善的仆人拿了主人给他的银子，他就去赚钱了，有的赚得多，有的赚得少，但神都称他们为良善的仆人。那第二种人是恶仆，恶仆刚刚我们稍微看了一下啊，他说主啊，看哪、啊，你的一锭银子啊，在这里啊，我把它包在布巾里面啊，就是那个恶仆。那我们也看了主人到底严不严厉。为什么出现这个比喻呢？这个比喻要讲什么？这个比喻要讲的是，这个主人是个王，是个王。他的仆人都知道他是严厉的，当我们读完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并不像仆人所说的那么严厉，他是王。然后最后一句讲到说，第三个人，第三种人是不要他做王的人，不要他做完的人。所以整个比喻里头其实在讲的就是说，谁把主人当主人了，谁真的把主人当完了。就算仆人当中还有一个仆人是懒惰的，在他的眼中呢这个主人是严厉的，是要求一些不该要求的东西。这样的一个仆人呢，并不晓得说他有一锭银子是主人给的，是主人给的。他总是以为说主人没给就要，主人没种的就要收。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一个不以主为主的一个仆人。你会不会觉得神赐给你生命，你会不会觉得神又赐给你新的生命，除了我的这个地上的生命还赐给我新的生命，然后你说要将你一生给神，你会不会觉得神要求的太严厉？会不会神把他给我们的一生，那像我们要的话会不会严厉？为什么仆人会觉得主人严厉？为什么仆人会觉得说主人根本没给什么就要一大堆这个不合理，是不是？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就在做这不合理的事我们放不下，我们不能给。那当中还有一些不要耶稣基督做完的人。所以这比喻讲了之后，耶稣就进到耶路撒冷。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背景。刚刚我们提到说前面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有就是第十一节说，众人正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就开始讲比喻。那众人正听见这话之前前面他们听到什么话？前面是撒该的故事。我们来看撒该的故事。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看看耶稣，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山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第六节，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无论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那撒该听到耶稣要来了，他很高兴，他就要来看看耶稣。他就因为身材矮，人多的话看不到，他就爬上杉树啊。身材矮，你想想，他又是个财主啊，肯定也很胖啊，所以圆圆的肚子这样子爬上去啊。那爬上去的时候耶稣看到他说：“撒该，快下来啊！那快下来，我今天必住在你家啊！”我不晓得他是滚下来呢，还是爬下来啊？那他就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然后就对耶稣说什么：“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是税吏长，税吏长的一个特长就是抽超过所需的这个税，他才会赚钱。请问他家产里面百分之几是多抽的？如果是百分之十的话啊，十分之一的话啊，应该超过那个。那十分之一他讹诈了人，他还他四倍，那就多少了？差不多一半了。然后他再把一半给穷人的话，还剩多少？几乎没有了。耶稣说，今天救恩就到这家，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讲着讲着，人家听了这些，耶稣就做了一个十锭银子仆人的比喻。请问，如果这些仆人当中，撒该是其中一个的话，他是谁？他是不是那恶仆？不是，他是那良善的仆人，对不对？你说他怎么良善？他骗人啊，欺诈人家的钱，欺诈了一辈子啊。在这里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原来在耶稣的心目中，当一个人愿意悔改，把一切归给神的时候，救恩就领到了。神要求的并不是我们一生都是十全十美，他要求的是我们今天悔改，从今天开始我们做属主的人。你发现我在这里呢，特别把这个罪人的家跟救恩领导这家特别把它放了黄色的highlight 起来你看整个十九章的话，第一，你看见第十九章前面讲到一个罪人的家，撒该，然后讲到恶仆跟众人的问题那是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然后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等一下我们会仔细来看耶稣进到耶路撒冷这一段。接下来19章41到44讲到耶路撒冷的问题，耶路撒冷的问题。41到44，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围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里的审判是讲到说，耶路撒冷并不晓得关乎他平安的事。原来耶稣来是要成就这平安，这个平安 对耶路撒冷来说，他们一点也不在乎，以至于审判要来，审判要来，将来一块石头也不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因为有仇敌要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他们不知道耶稣眷顾他们的时候，当他们还在蒙眷顾的时候，他们并不愿意悔改，而将来审判来了。这跟比喻中的哪一个人很像？不愿主人做完的那一群人。主人最后说，至于那些不愿意我做完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然后你继续看下去，19章45到48讲到另外一个罪人的家，圣殿。45，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就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原文说家，我的家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在这里，神的家已经被污秽了，因为神所差的啊，这些仆人管理这个圣殿的仆人，已经把他们当作一个是买卖的地方，不当着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已经把它当成一个贼窝，在里头赚取他们要赚取的东西。神的家，你记不记得前面的时候啊，那个撒该的故事里头，当耶稣说撒该下来，我今天就必住在你的家，其他的人说什么？还记得那一句话吗？这是在第七节，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是不是？这很有趣的啊！你仔细想一下，耶稣的确是来罪人家住宿，他不但是到撒该家，他也到耶路撒冷。他们以为耶路撒冷很神圣，耶路撒冷就是罪人的家，原来是神的家，已经成为罪人的家。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个啊整幅画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一个君王的身份来。2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上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一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耶稣骑上。我们回到中间的这段经文，从第19章的28节一直看到第40节。我们要来思考耶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君王。首先，耶稣他是至善的主，至善的主。你看到在这里他打发人去解驴驹，是不是驴驹有没有主人啊？有。主人问他说解驴驹做什么？ 他们怎么回答说？主要用他。这里有几个主？两个主，是不是？一个主人，一个主啊。请问驴驹有几个主人？两个还是一个？为什么一个？养他的，养他的是谁？主人啊。啊，这个越讲越玄啊。他有两个主人啊，你也可以说他有一个主人啊，你也可以说他啊，真正的那个地上的主人还不是他的主人啊，啊，天神才是他的主。为什么？为什么要绕来绕去讲这句话？因为这里有一句，有批驴驹，应该是那地上的主人，但是任何时候耶稣要用的时候，主要用他，就被牵走了，是不是？是不是？当我们知道说这个前面十锭银子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那银子发下去不是仆人的，真正的主人是他们的主人。你就发现到说，在这里讲到说耶稣是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王？他是至上的主，他是所有啊的主。也许你的这个主人他最宝贝的就是那一个驴驹，但是那个驴驹最终还不是他的，是主耶稣的啊。他要用的时候就拿去用了啊，主耶稣用完了很可能就还给他了啊。但是主耶稣什么时候要用，什么时候就要被主用，这就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一个人生，是不是？你发现这个驴驹还很特别啊，他前面讲到说啊，这个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没有人骑过，可能是他还很小，是不是啊？可能骑不动啊，这个可能力量还不够啊，但是主要用他的时候就用了，对不对啊？比较可能的就是这个驴驹还没有开始被用啊。讲到说他第一个最先要被用的是主耶稣来用啊，他是至上的主，他进耶路撒冷要宣告的是他是那个至上的主。我们人，我们生命里头有什么，我们可能都是主人，是不是？房子的名字是我们的，银行户口是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但是我们晓不晓得还有位主，当他要用的时候，你让不让他用？让不让他用？耶稣基督他是那至上的主。三十节，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有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要说主要用它。耶稣基督是一个怎么样的王？你会发现到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到第十一节那里讲到说啊，特别第十一节啊，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这同样的讲到驴驹啊，讲到拴。那前面讲到说那一个是平安者要来啊，那一个君王啊，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呢，犹大把小驴啊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这个袍。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想到说，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个丰盛的光景，丰盛到一个地步啊，你啊把小驴驹拴在这个葡萄树上，让他吃也不无所谓啊，那个 酒呢，葡萄酒多到不是只是撒在衣服上面，你再用葡萄酒来洗衣服都可以，因为多的一个地步，是丰盛到一个地步。那所以驴拴在葡萄树上是在描写一个丰盛的一个光景，但是他也把这个跟犹大以后的这个弥赛亚王这个预言放在一起。所以当你发现到说耶稣在那里吩咐两个门徒去说，你把这个驴驹拴在那里的驴驹呢，是把它解开重复的在讲这一个你就发现到说这里有一个象征的意义，耶稣是那一个王，耶稣是那一个弥赛亚。在撒加利亚九章九节那里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在旧约，那耶稣就骑着驴驹，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他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王，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他来要带来丰盛，他来要带来丰盛。三十五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这个搭在这个驴驹上跟铺在地路上是什么含义？在列王记下九章十二节有这么一句话这是讲到说耶户他做完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户告诉众人说，耶和华封他做完了他们就急忙将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这个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完了。所以当你看到衣服摆在这个驴驹上，摆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拥护的意思耶稣基督是配得众人拥戴的王，配得众人拥戴的王。耶稣基督他是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他是至上的主，他是所预言的那一位王，他是配得众人所拥戴的王。衣服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尊严了，是不是？你穿得好穿得很整齐，每个星期那也有些人可能没有那么讲究但是呢，至少你不会穿得破破烂烂的，因为那代表着你的尊严而你的尊严有没有让耶稣站在你的尊严之上这是一个代表的意思。他们把他们的衣服铺在地上，让这一位君王骑着驴驹过去，就表示说我们都伏在你之下，他是配得我们摆上一切的君王。后面到了三十七节讲了这一句话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看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是引用诗篇的一段经文，但是在这里讲的时候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天上有和平，也讲的人可能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在讲什么。的确耶稣来的时候是要成就什么和睦，是不是？他来了他要上十字架，众人也许不知道他上十字架要用他的宝血带来和平，使人与神和睦，那是天上来的和平。 那是天上来的和平。所以当你当我们刚刚念了啊，当我们再接下去念的时候，耶稣说耶路撒冷，你并不知道关乎你和平的日子，因为耶路撒冷的这一篇这一些的罪人，他们并不在乎，也不承认。耶稣来，他要成就这个和平，在那至光之处有荣光，那荣光要照下来，因为借着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借着耶稣十字架的救赎，神的和平跟神的荣光要临到人间。所以今天中之节呢，是很特别的日子，我们要特别让我们开始来思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一个救恩。在星期五晚上我们7:15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受难节在教会，然后星期天我们会纪念复活节，我们还会有受洗。这一切都在讲到耶稣基督他来要成就和平，他是一个和平之君，他说要成就的是那天父与罪人的一个和睦。最后我们要来看这个39节，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他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众人法利赛人中有法利赛人听到众人这样子的这个赞美耶稣而且他的门徒也赞美耶稣这些法利赛人就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吗？为什么他们要说责备你的门徒？是不是太吵了不是只是吵而已，他们不完全不同意他们耶稣门徒所说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他们若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要呼叫起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讲到耶稣是不受拦阻的王也许你可以用不同的标题，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不以神为神，不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王的话，耶稣是会不会受亏损？神的事工会不会受亏损？不会，受亏损的是谁？是我们自己。耶稣说，你们就算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会呼叫起来。他是一个完全不受拦阻的王，他也不欠缺这个赞美。我们不赞美，神可以从其他处得到赞美，他完全不缺人来赞美他。赞美他不是因为他想要听好听的话，像我们喜欢听人家听好听的话，我们这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跟我们左边的人讲好听的话，我们的这个大专主我们的主不是缺着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乃是要我们能够认识到他是主，能够赞美他，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说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但是你知道，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心脏可是知道谁是他的主，你知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说停他就停了，是不是耶稣什么时候说他心跳要加倍他就加倍了，他可知道他的主人是谁？也许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生命过去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倒不如 就来到神面前，承认他是主，敬拜他是主。那他来，他是这样的一位王，君王不受拦阻的。他来，他在他比喻里头说，当主人德国回来的时候，就把那些不愿意做他做王的就拿来杀了。请问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有没有把这些人杀了？没有，他做了什么？他把自己杀了。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那我们这个星期你回去的时候，我给你一个挑战，把路加福音19章这里开始一直读到24章，好好的读一读，你发现到说20章人们在挑战他的这个权威，不服耶稣的权柄，是不是？来到21章的时候，你发现寡妇的奉献，寡妇的奉献跟税吏长的奉献都被耶稣称赞。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不得不想到说，原来十锭银子的比喻，这个主人真的不是严厉的啊。我们若愿意摆善的话，主人都是喜悦的。然后你发现到说，整个耶路撒冷又被拆毁，然后之后就到了22章逾越节，23章耶稣钉十字架复活。我们好好的读下去的话，你发现到说耶稣基督他是君王，在这个这个中之节进来的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摆明了他是那一个君王，他有所有的权柄，他配得所有的赞美，他是至善的主，他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啊，他是我们需要永代为王的。那一些不要他做王的要面对审判，但是这一次呢，他自己承担了那个审判，在要我们在还我们还蒙眷顾的时候要来认识他，要来认识他。求主来帮助我们啊！那 Palm Sunday 啊，中之节，耶稣以王的身份进了耶路撒冷。你发现这不是唯一的一个王这样子进去啊！公元后的这个30年的时候，耶稣进啊，三十年左右啊，耶稣进去了之后。过了到了70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王，那就是罗马的君王。罗马的君王也以战胜的这个形式进了耶路撒冷，那一次他就把所有的耶路撒冷给拆毁了。但以色列人拒绝那和平的君王，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个审判的君王。那将来我们还要再面对一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以战胜胜利的一个形式要再一次进到耶路撒冷，来到地上，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要面对到审判。那当我们今天还有被神眷顾的时候，我们就要信靠他。当我们今天还在被神眷顾的时候，我们要以他为王，以他为王。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家，把这个教会，把我们的在我们房子里头的家，还有把我们这个人能够让主来洁净，成为圣洁，为主所用。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主你是我们的君王，帮助我们能够匍匐在你面前。当我们在思考这个中之节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看到你 爱我们的缘故，你上十字架。我们更是看到你是一个君王的身份，本是应当配得我们所拥戴的，配得一切的主，让你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帮助我们这些认识你恩典的人，明白你有这么大爱，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大爱的人，更是毫无保留的把你拥戴成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主，在你的严厉当中我们也许战兢，但是在你的慈爱当中，让我们更是被激励，让我们的一生活着就是基督。让我们不再退缩，让我们晓得主，你是我们的主。不要再以为说你是个严厉的主，因为你来了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你的爱让我们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